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诗篇119篇103节，诗人说：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神有很多话要对那些爱慕的人说，他要我们熟练仁义的道理，而不只是听了就忘，而是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好在神所启示的真理上操练坚强的信心。今天我们要思想的是耶稣传，耶稣会堂一枯守，人心刚硬主心忧。我们要进到马太福音12章9到14节，这是今天的经文范围，马太福音12章9到14节，耶稣会堂一枯守，人心刚硬主心忧。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人饥渴，
人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人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因为不听不听不听神的话，因为不听不听不听神的话，人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人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耶稣说：我是生命的水。到我这里来的生命的水，到我这里来的 人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人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因为不听不听不听神的话，因为不听不听不听神的话，人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人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
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九到十四节，耶稣离开那地方，进了一个会堂，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有人问耶稣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意思是要控告他。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人比羊何等贵重呢？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于是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和那只手一样。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马太福音十二章九到十四节。我们把焦点放在第十二节，马太福音十二章十二节，经文说道：人比羊何等贵重呢？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马太福音十二章十二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马太福音十二章十二节，我们再背诵一次。人比羊何等贵重呢？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马太福音十二章十二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耶稣会堂一枯手，人心刚硬，主心忧。耶稣在安息日医好一个枯干了一只手的人，他叫那人站在众人面前，然后问道：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没有人吭声。耶稣的问题不是像表面看来那么容易回答，耶稣揭发他们的虚伪。耶稣要在安息日行善治病，他们的心却充满了恶念。马可又告诉我们，他们开始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耶稣是有赦罪权柄的人子，是审判众人的神，也是安息日的主。在圣经里很少记载耶稣发怒，但当众人都不作声，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就显出了耶稣的义怒，也呼应了神向恶人变脸。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书香远地节目主持人刘文，也在旷野玛纳这个节目中配搭朗诵经文的部分。每当我诵读神的话语，默想神的启示，心中就充满感恩，重新得力。也愿旷野玛纳这个灵修节目成为你灵命成长、奔走天路的好伙伴。请按时收听由孙大中所主持的《旷野玛纳》。
今天我们继续《耶稣传》，耶稣会堂一枯手，人心刚硬，主心忧。旧约的犹太人不明白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不明白安息日是为了人的需要， 要从怜悯跟爱的角度去理解。神是以人为重，不是以日子为重。他们守住这个日子，结果无心爱神，对人也没有怜悯。耶稣离开了那地方，进了一个会堂。请留意，这不是接连的事件，而是隔了一段时间，因为路加记载又一个安息日。耶稣离开麦田以后，到了另外一个安息日，耶稣一如往常进了会堂教训人。马太说，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到底是哪只手呢？路加很仔细的记下，在那里有一个人右手枯干了。这人的右手是萎缩的，枯干的，他坐在会堂里。文士和法利赛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治病不治病，要得把柄去告他。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很可能就是从加利利各乡村和犹太并耶路撒冷来的，他们来的目的就是要窥探耶稣。当耶稣来到会堂中，他们立刻把一个枯干了一只手的人找来，看看这位声称有权解释安息日的安息日的主会怎么做。设好了圈套，就要就着律法控告他。想象这一次他们先预谋设下陷阱，让耶稣在进会堂的时候看见一个右手枯干的人。耶稣一看见这人，想必他心里就动了怜悯，就动了慈心。于是文士和法利赛人就着律法问耶稣，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这人是右手萎缩，不是什么急性的病症，必须立刻治疗。这样的病若是能够医治，在安息日以外的六天也可以医治。耶稣却晓得他们的恶念，他们的动机不是愿意这人得医治，而是要害他。他们不是要救命，而是要害命。他们的假冒为善跟虚伪是帮不了这人的，他们甚至怨恨在安息日要帮助这人的人，竟然想出利用人的残疾来陷害耶稣。司布真说，他们去到会堂里放纵他们的偏见，而不是去敬拜神。利用人的残疾博取他人同情已经不对，这些人利用人的残疾来陷害耶稣更是不对。耶利米书17:9-10，神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试透呢？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耶稣知道他们心里所存的，那耶稣怎么回答他们呢？耶稣用提问来回答这些窥探他的人所提的问题。马太福音12:11-12记载，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人比羊何等贵重呢？马太经常把马可福音的记载缩短，但在记录这件事迹的时候却有所扩充。面对这些无视律法的本意的宗教领袖，他们错误的观点，耶稣在之后的登山宝训里会揭露并予以纠正。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这是我告诉你们。他们对安息日的解释已经走向另外一个极端，过于严苛。安息日必不可少的事可以做，怜悯人的事也可以做。先前安息日门徒饿了，经过麦田掐了一些麦穗来充饥，耶稣支持他们。如今怜悯人的事耶稣亲手做了，在安息日做这事是合理的，也是合宜的。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耶稣没有说可以或不可以，他用另外一个问题来回答他们的问题。 他讲了一种情况，让他们来判断，接着反问，让他们思想自己的观点和行为。如果安息日他们发现有一只羊掉在坑里，他们会赶紧把它抓住拉上来。如果这样做是对的，那人比羊何等贵重呢？所以帮助一个人必然也是对的。这些没有抓到重点、瞎眼领路的宗教领袖，他们的狭隘固执给人带来的劳苦重担，快把人的生命给榨干了。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耶稣是安息日的主，他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人不是受安息日的捆绑，而是享受他所赐的安息。这是耶稣革命性的言论。如今耶稣再进一步阐述，在安息日做善事也是可以的。路加福音13:15，耶稣说，假冒为善的人啊，难道你们个人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牛驴牵去印吗？路加福音14:5，耶稣又说，你们中间谁有驴或牛在安息日掉在井里，不立时拉他上来呢？箴言12:10提到，一人顾惜他牲畜的命，一人连牲畜的命都顾惜，那更何况人自己呢？耶稣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又问众人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马可说，他们都不作声。耶稣说，我问你们，耶稣以提问来回答问题，关于安息日律法是怎么定规的？做好事呢还是做坏事？救命呢还是害命？是行善犯了律法，还是知道善却不去做犯了律法？雅各书4:17，主的兄弟雅各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现在耶稣要他们回答，但他们都不作声。为什么？他们明明知道何为善，却不去做。耶稣的提问，他们选择不作声。为何不作声呢？若说可以，是打自己嘴巴；若说不可以，是自己承认没有连续的心，所以都不作声。然后耶稣的怒火就从心中燃起了。马可记载，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耶稣带着圣洁的情感，他心中充满愤怒，他的人性在此表露无遗。一个人认着刚硬的心不肯悔改，就是在神面前为自己继续愤怒。公义的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耶稣以愤怒的目光扫视周围那些毫无同情心的众人。彼得前书3:11-12，彼得说，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主的旨意是要我们热心行善，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彼得回忆，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向他们变脸，忧愁他们的心刚硬。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爱自己的荣耀过于爱神，刚硬着心坚持自己对安息日的观点。而会堂里其余众人因为心里害怕，也不敢仗义之言。耶稣周围看着他们众人，他的眼神里露出了公义的威严，在责备他们内心刚硬的同时，为他们变成这个样子心生怜悯。那是耶稣圣洁的忧愁。今天若我们对他人没有连续的心， 圣灵会为我们担忧。我们若是刚硬着心，继续消灭圣灵的感动，就是积蓄神的愤怒。耶稣对那人说，伸出手来。那人把手一伸，手就复原了，就不再枯干了，而是跟另外一只手一模一样，完全恢复健康。耶稣再行了一个神迹。耶稣医治病人没有固定的形式，比如他伸手摸满身长了大麻风的人，说，我肯，你洁净了吧。那人的大麻风立刻离开他，他就洁净了。耶稣对摊子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摊子就起来，拿起褥子回家去了。现在，耶稣吩咐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和那只手一样。耶稣解释，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并且当场向众人示范了安息日该做的事。耶稣的举动违反的是文士和法利赛人所解释的律法，而不是律法本身。因为把神的恩赐变成强加在众人身上的重担，变成人负不起的恶，并不是神设立安息日的本意。耶稣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耶稣怜悯这个枯干了一只手的人，行神迹医好了他。哇，法利赛人跟文士看见，他们就出去。是不是大家商量决心要信耶稣了？不，他们不但不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还满心大怒，和西律一党的人商量怎样可以除灭耶稣。对不信的人来说，看再多的神迹也是枉然，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法利赛人没有因为看见那个右手萎缩的人复原了而感恩，和他一同欢喜归荣耀给神，他们满心大怒，非常生气，彼此商议，决议一定要除掉耶稣。为什么？如果要继续维持犹太错误的传统，那只能把耶稣除掉。他们甚至不惜借助西律一党人的力量。西律党的人是忠于西律，在政治上靠边站，拥护罗马帝国政权的犹太人。法利赛人平常自命清高，是不屑跟这些人来往的，但这时不惜跟他们一起联手。他们为着同样的反对耶稣而把彼此的旗舰抛到一边。他们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使徒行传三章十五节，彼得控诉，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当耶稣被祭司长、文士和法利赛人交给罗马巡抚比拉多的时候，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十八节经文提到，巡抚原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他借了来。这样以后耶稣在安息日就不治病了吗？不，圣经四卷福音书记载耶稣在安息日治病最少有七次。首先，耶稣在加百农会堂赶逐污鬼，紧接着医好了彼得岳母的热病。上一回我们提到耶稣在耶路撒冷毕士大池旁边医好一个三十八年的病人，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又记载耶稣医好枯干了一只手的人。路加福音十三章记载，耶稣在安息日医好被魔鬼缠磨了十八年的驼背的妇女。紧接着路加福音十四章记载，耶稣在安息日医好一个患水骨的人。最后路加福音第九章记载，耶稣在安息日医好一个生来瞎眼的人，一共七次。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不爱真理，专爱自己的荣耀。安息日给你这么一解释，我们的荣耀就没了。保罗以前也是热心严谨的法利赛人，归主以后他说，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原来安息日只是隐而 不是全貌。神的启示不是停在旧约，而要进展到新约。那么今天新约时代的我们还要守安息日吗？安息日跟主日又有什么不一样呢？以后孙大中再详细跟大家解说。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心中得安息。
烦恼孤单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的安息，得安息。烦恼孤单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的安息。就是你的安息，的安息，你们就你的安息，的安息。
请我们去祷告。主啊，父神完整的恩典和真理是在你里面启示出来，是在这末世借着你晓谕我们。你是安息日的主，你没有给我们额外的重担去背负，而是要我们享受在你里面的安息。你看着当年的犹太人紧抓着律法上属肉体的条例大大发挥，自以为义，自看为正，不把心归给神，而为他们忧心。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的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心上，还没有揭去。他们依然不服神的意，不信你是神所差来的，而要立自己的意。你知道谁是顽梗不化的，而谁是蒙拣选被怜悯的，帮助我们明白你为我们所成就的，存着感恩的心，殷勤爱你，侍奉你，直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你的恩赐跟选召是没有后悔的，帮助我们遵行你的旨意，直到你再来。我们把荣耀颂赞归给你，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苏纳中，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